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好你的管家，不但在有生之年把我们的你所托给我们管理的财产能够管理好，也教导我们事先怎么样透过安排遗嘱以及一些财务上的预备，使得将来这些财富还能够正确的，还能够适当的被应用。因此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是谈遗嘱跟遗产规划的第二个部分。上次谈到一些关于遗嘱跟遗产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总结起来呢，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先想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谈论这样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在哪里。第一个，很多人说我太年轻，不要想这种事情，所以通常二三十岁的人不会去想，四五十岁的人也不想想，到了七八十岁的人是来不及想，结果就是一辈子不想。然后我觉得做基督徒作为神的管家来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比较慎重的来事先做一些安排，你越早越好。因为我们上次也说过，事实上这个遗嘱遗产规划的内容里面包括很多很重要的部分，很可能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才需要想的。譬如说万一你们夫妇两个人假如说因为有意外两个人都过世，你很未成年的孩子怎么处理，这是属于遗产规划遗嘱里面的一部分，那个通常就是在三四十岁以下的人才会想的。像我现在呢，我写了一个遗嘱啊什么东西，我这里面就没有这个部分，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孩子都已经二十几岁了嘛，所以那种部分那就是你要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写的啊。你太晚的时候，太晚的时候你已经见主面了嘛，那你在主那边都来不及交代了，对不对？那因此像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不是说年轻不年轻的问题，每一个不同的时间你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要安排的事情，那你事先如果没有做一些筹划的话，你很可能会给自己留下很多麻烦，给你的家属给很多后人呢就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那甚至更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会产生家庭纠纷。那第二个部分，有些人说哦，遗产啊，我除了老婆一位狗一只没有了，我还有什么遗产呢？也没那么简单。那老婆谁养啊？老婆一位，你死了以后谁养？我留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你留的东西谁知道呢？啊，诸如此类的。我记得我堂哥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我正要出国，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刚好得了肺癌。我看到他的时候那种感受很特别，他自己跟我讲一句话，哎，主困啦，我看我是过不去了。他才五十几岁，不到六十。那我也不能说什么。他从小呢，总而言之，我伯父家境还好，所以他从小就真的就是吃喝玩乐、游手好闲。那我大伯父也是比较早过世了，所以他就开始闯荡江湖。那总而言之，他心里知道他过不去了，可是事后我出国之后没有几个月他就死了，他没有留下遗嘱，全家就是愁云惨雾。怎么愁云惨雾？别人欠他的钱，就是别人有欠我多少钱，他是债主咯，没有借据，可是他欠别人的钱，各个大人要账，所以他家属留下来就是好像应该很有钱，可是财产都不知道到哪去了，跟谁合股开公司，没有骗子资质，他自己这边没有留下骗子资质，可能朋友那边有，可是那边就当作没有就吞掉了，所以所有的财产都别人吞了，那所有的债都来要，你说他老婆怎么办啊？所以我当然人在美国就听我妈妈讲起来，像这种都是没有遗嘱。那中国人很忌讳死亡，这不能说的，这也不能说，他其他自己有数，他自己跟我说这一次我过不去了，他知道只有几个月了， 可是他仍然没有留下任何一个片子，只是交代一下，或者口头跟老婆说：“老婆啊，那个老张那儿还有我的1000万在那儿啊。”你就这样一句话，你将来去法院怎么去要人要钱呢？老张那儿，那老张到最后死了以后就不认账了，那就没了，所以最后就是全部都没有。哎呀，所以像这种事情很多了。那总而言之，遗产规划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说过，所谓的遗产规划里面不只是财务的分配，包括很重要的财务分配，是今天所要讲的。那上次我也提到说，其实你整个财务规划，如果你做好一套东西的时候，包括财务规划以外，还包含好几个很重要的。如果有未成年儿女残女的未成年残女的监护人是谁，你会交代的。第二个，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病重，你陷入一种不能自主，比如说你老年痴呆症或者你中风那么你的医疗事情谁帮你做最后决定，要不要开刀，要不要插管，心肺机要不要开，谁决定啊？你不写好，你的儿女就很难决定。做儿女一定是开好，开起来了，然后医生说现在你变成植物人了，你要关吗？你说你儿女谁敢把你关了？那关了就死了，谁一关，你看所有亲戚朋友不说不孝，爸妈要靠心肺机活着，你就把关了。可这一开可以开15年呢，开起来谁都关不下去，除非你自己关掉。那我已经昏迷了，我怎么关？我不能爬起来自己关。对，趁着你还没躺下去以前先写好了，就说如果我到什么情况下，如果那样的话不插管就不必插管了，不必开动心肺机，就让神自然的带我走吧。你写下来，大家医生家属按照你的本指示办事，就不会有问题。家属如果有人要什么意见，有长辈在说什么的话，这是我爸爸留下来的遗言，他要求这么做的，就不会有争论。那在中国的家属里面，这种事情很多的，包括死了以后要土葬、要火葬、要什么？那有些人、有些长辈就觉得火葬连死了还要这样烧他一把呀、啊，这种话也有啊，那怎么办？所以写下这些东西来，这都属于在遗产规划里面的一小部分，但是都可以写的。这一类东西上次大概讲了，那今天要讲的就是比较详细一点的，关于如果你要做遗产的分配处理的时候。一些细节的问题，但是因为是细节的问题呢，所以首先声明，第一，我们会依据美国的法律来说明。那如果你是考虑到在台湾啦、在中国啦、在哪里哦，那每个国家每个地方的法律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得参照同样的方式去看看那边的法律如何。那有些少数地方我会来做一个对比，稍微提一下，有些地方我就知道很少。像譬如说中国大陆的法律是怎么样呢，我实在一无所知。据我所知，就是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什么法的关于遗产的。台湾有一些可能规定的最详细、最麻烦、最多的美国，然后呢美国会学台湾的，然后中国慢慢会学美国的，趋势是如此，细节会不同。好，第一个要考虑到的就是在遗产分配的时候，你必须考虑到的就是遗产有多少，还有税，这两大问题。为什么要做规划？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做神的管家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不肯把税交给国家，当纳的税要交的，但是国家的税法里面有各种合理合法的方法是让你可以减少缴税。那你知道哈，照我今天所讲的那个财务分配的概念是这样，如果你缴税，你是把这一笔钱交给国家，国家把你收到的税用他的方式财务再分配给谁给谁给谁，按照国家的想法来帮你分配。如果你少缴税呢，是留下来的钱按照你的想法去分配，分配包括给儿女，但是你也可以给慈善机构啊，所以可能国家也做社会福利工作，你个人也可以做，那剩下就是你要照你的构想去分配给谁，还是要让国家去按照国家的安排去分配呢？都是分配。 那如果你觉得我有一个优先秩序，想要先给谁再给谁的话，那么你少缴税，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并不是要逃税啊，而是合理的减税。好，那所有的税里面，基本上有两类。第一个通称为所得税，第二类通称为遗产税。所得税跟遗产税，所得税又有分两类，一种叫做一般所得税。一般所得税就是如果你拿薪水的话，所挣的钱，做生意的钱，那种钱挣了多少，按照所得多少要缴的，叫一般所得税。所得税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叫做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资产增值税是什么？通常是指房地产，但是不止房地产，包括你所有买的股票，还有你买共同基金，都有资产增值税的啊 ，capital gain， 都列为所得税里面一起报的。那一般所得税呢，就是根据收入多少来决定。在目前我所知道的，全世界主要的国家啊，特别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美国、台湾、知道都是根据累进式的所得税法。那么中国大陆，说实在我还搞不清楚中国大陆所得税现在开始实行了没有，如果有是怎么个做法。过去中国没有个人所得税，那你说不缴税啊，全国共产了还有什么税啊，对不对？然后每个月都发工资的做什么税，都没有了。那现在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以后，现在中国开始要走这条路，不过来日方长了，所以还有很多还没开始呢。那台湾的税法基本上抄美国的，那其实刚刚下台两三天的台湾的财政部长，原来就是美国 IRS 税捐处的高级官员，大概是第二把第三把交椅的，所以他是把美国的 IRS 的报税的方法全套搬回台湾去。那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了，之前就老早办了，那最近在修改的，完全照美国的税法来修改台湾税法。那因为他在美国是设计执行美国的整个税法的，那然后他在台湾在做一些修改的时候是照这个方式，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做完就已经下台了，但是有一些基本上修改的精神是在那里的。那因此一般所得税里面跟遗产有关的，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有退休基金，有个人退休基金，英文叫 IRA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那另外一种是属于企业由雇主部分赞助，你可以自掏腰包配合的，通简称叫401。那还有小企业，个人的小企业的中小企业叫 SEP， 很多种都叫做退休基金啊，还有一种年金，这些都叫做延后课税 tax defer。 defer 不是免税，是现在不扣你的税，到了你要拿这笔钱的时候我就要抽你税了。那换句话说，这种延后课税的账户是这样子的，理论上钱进得去，到你退休前是出不来的，只进不出的。退休之后通常是只出不进，只进不出的时候，在进而不出的时候不扣你税，一旦出的时候就开始抽税了，就要延后，延后到退休会抽税，叫做 tax defer。 那理论上是如此，实际运作当然有很多的千变万化了。譬如说我现在开始存退休基金，存到45岁，我要买房子，本钱不够，你可以从你的退休 IRA 的钱里面，还倒过来借一点钱拿来用，可以的，因为那 IRA 是你的。可是拿回来用的时候呢，就有几件事情，一个它有一个 penalty 罚款，一个还要缴税，一种什么税？因为这你一拿出来就要拿税了啊，所以诸如此类，经过一些手续。你的退休基金可以在你退休前就拿来周转使用的，是可以的，理论上可以。所以这东西有很多千变万化，不过当然这因为不是属于遗产的规划，所以我不会讲太详细这些东西， 你想知道的话，到了美国税捐处去查那些资料，他会有所有你想知道的，他都会告诉你。所以延后课税是在这样的精神之下，不是完全不扣税，而是到什么时候才课税。因此当做遗产用的话呢，因为是你个人的退休金，我没用完那钱还是我的，所以因此我的这个账户，退休基金的账户，我在退休之后拿一点用，拿一点用，不会刚好我死的时候拿光了吗？会剩下一点。那这个东西如果当成遗产转移出去的时候，它就是烫手番薯，谁接谁付税。那你拿的时候，这个退休账户如果里面有50万，我每年拿两三万，我就拿两三万，我就付两三万的税。你剩下无论多少钱，一给了谁，叫做受益人，给了他，他当场全部付掉税。换来说，如果50万给我儿子，那一年他的收入立刻抓50万，所以他本来薪水8万，砰一下被58万，所以付税到58万算。哎呦，心疼哦，爸给我50万，啪一缴，我告诉你缴多少，至少40%。为什么？你个人所得税已经在最上面30%几，州税麻州抽你5%，不38%40%了吗？所以50万一进来，立刻20万不见了，蒸发了，剩30万，所以烫手番薯。你给了谁？税捐处立刻登门要账，所以税捐处要账是快得很，他付钱是慢得很。所以呢，你薪水都还没到手，他就先给你 withhold， 就给你先预扣税，扣了一大堆。所以通常拿薪水办上班的人都知道嘛，每次报税的时候，你很少还要再补税的，都是报税报，对，还给我，还给我。那你知道，你该缴税，然后没有按照事先付的话呢，他还要罚你什么没有缴税前的利息。那我缴了一堆，还要退税2000的时候，那我的钱已经先缴了，你有没有算利息还给我呀？没有，他还你的钱不算利息，你欠他他算你利息。哇，不，这不是美国的税捐处是这么凶，全世界都是这么回事，税利嘛。这种税利已经算很有良心的税利了，如果是耶稣时代的税利，哇，那更是不得了了。所以呢，你要了解，有这个了解的时候，所以你退休金当遗产给出去，给谁就有讲究。你同样是给我们通常叫做自然人，就是自然人就是人嘛，自然的人嘛，儿子孙子谁谁谁谁谁，除了你的配偶以外，给配偶税捐处还是暂时不拿你的税，除了你配偶以外任何一个人他都要抽税。但如果不是自然人，就叫做法人。法人是法律上的一个团体，法人就不抽税。他不是人啊，他就得那个。所以因此法人的意思是说，你自己成立一个自己个人的信托，或者你是家族的信托基金的时候，哎，到那里面去，税捐处就不会一下子给你抽税了。因为要抽税的话，所得税多少，这怎么算啊？你个人跑不掉。所以因此成为法人的时候，包括信托基金，或者不一定是慈善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受益人啊。当然你捐赠给一个学校，捐赠给任何一个慈善机构的时候，那种捐赠都是不抽税的。所以因此有规划的话，你就要这样想，假如我有100万的财产，我准备把100万一半给我的孩子，一半呢捐这个。那在这个情况下，你的100万你要这样分配的时候，经过计划，你就要了解，我本来给我孩子50万，你从哪里给50万？如果你把退休基金算成50万，好，退休基金儿子就给你了哈。那另外50万呢，可能我房地产其他的卖掉，我就捐给一个机构。你这样下来的话呢，你捐不掉50万。因为你给你儿子的50万退休基金税就抽掉20万，他只拿到30万。那你捐给谁的那部分他哪拿到？所以你本来捐100万，结果你只捐到80万，有20万被缴税了。你把它倒过来，你把你的房子给孩子， 也是五十万给孩子，经过适当的安排，孩子拿到五十万，然后退休金五十万给慈善机构，五十万一毛税都拿不到，所以就捐了一百万。所以同样一百万财产，一半退休基金，一半房子，你适当弄好的话，你可以留下一百万捐出一百万，没弄好留下一百万，只所有的人拿到八十万，有二十万缴税了。这就是有计划或者没有计划，你要了解这个规则。所以原则上建议就是，所有延后课税的这种财产当遗产用的话，受益人除了你的配偶，尽量不要用你的儿女做受益人，否则个人所得税是跑不掉的。你可以用教会或任何慈善机构，甚至你自己设一个信托基金做受益人，你就可以不交所得税。所以这是为什么遗产规划中设一个 trust 很重要，这关键在这里。第二种叫做资产增值税，我说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房地产，第二种就是像它的这个本钱资产会增值的，就像股票可能会在买跟卖当中会有增值，那跟股票相关的共同基金，那像这种呢，增值的部分，即使你不一定卖掉的，都可能会要抽税的哈。那么，但是目前的税法，如果你死了以后转移一些有增值性的遗产，比如说房地产，甚至股票，不一定立刻付增值税。意思是，我的房子我最初买二十万，很多年以后我过世了，房子卖五十万了，二十万变成五十万。如果我卖掉，就有三十万的 capital gain 要缴税的啊，那跟几千算了。那如果我可以考虑，譬如说我现在重病了，我准备把房子给孩子，给孩子的意思不一定他要住，他可能要这个钱，所以我可以过世前一个礼拜卖了，变成五十万，然后钱给孩子，对不对？你这样做的结果呢，你死了税捐处还跟死人要税的，你今年八月死，你今年还是得缴税的，你不缴你家属要替你缴的啊。所以你五十万卖了，你增值三十万，从二十万买五十万卖，所以加了三十万，三十万要缴增值税。好，然后你虽然死了，前八个月还活着，所以八个月还有个人所得税还是要缴的，所以连死人的债都赖不掉的，不会说你死了就了了，没了，这八个月你了不了，明年就不算你的了。所以你个人所得税也要抽，扒完了皮，五十万卖掉了，现金七扣八扣，你留给孩子大概就三十来万。但是如果呢，你别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就把房子卖了，你就告诉你的儿子写下遗嘱，儿子房子给你，给了你以后看你要怎么处理，给他的时候增值税暂时不收你的，那要看你儿子怎么处理来决定他要缴税不缴税，缴多少税。所以在转移过程中不马上缴税，可是你还活着快死以前你卖掉，马上就给你要增值税，所以这又是一个讲究了。那当然我是说信托里面你也可以把房子所有的财产登记为信托，那时候就又另当别论了。所以有增值性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增值税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如果是要把房地产转移给儿女呢，最好在遗嘱或者在信托里面先写好了，死后儿女继承他就不需要付增值税。那不需要付增值税是不是都不要缴税呢？这是另外一个待会儿会讲到的哈，遗产税的问题那边再来算账，而不是用房地产值来算的。那增值税就是说只要房子有增值，增值税就要定你了。可是你把房子当遗产转出去，就算有增值要看遗产税多少来决定，就有可能不要付。所以让活人跟死人处理你的房地产抽税是不一样的，你死了以后当遗产转过去是不一样的。好，再来一个叫遗产税。遗产税里面其实第一分联邦跟州的啊，联邦跟州政府的。 那么先讲联邦的，联邦的里面其实所有跟遗产有关的还有两种税，一种真正的遗产税，我们叫做 estate tax， estate 是留下的遗产，另外一种叫做 gift tax 赠与税。不同的是在这里， estate 遗产税只有死后遗产转移才有遗产税， gift tax 赠与的 礼品的这种 gift tax 不一定死后才有 gift tax， 你活着你就可以给 gift， 这不同的哈。所以遗产税只有死的那一刹那才有遗产的转移，才有遗产税。但是 gift tax 是 your lifetime， 你一生可以不断给给给给给，看你有多少钱了。如果你像 Bill Gates 那么多钱的话，遗产税是这样算的。美国目前最新的规定是每一个人每一年可以给每一个人12000块不抽税，懂我意思吧？如果你一家人口兴旺，三个儿子四个女儿然后孙子18个，曾孙已经3个了，你怎么办？那你也可以这样呢。好，每一年发压岁钱12000、12000、12000、12000，从老的到小的都一直给给给啊！所以理论上，你给每一个，包括那个才一个月的曾孙，12000，你给出去不抽税，这叫做赠与税。超过12000要给了，要抽税了哈。所以这个12000不要钱，所以是以收的人来算，收的人每一个人每一年可以收到同一个人12000，那。我老爷有钱，压岁钱就磕个头给一个，磕个头给一个，然后老婆，所以呢，公公磕个头，婆婆磕个头，磕个头12000，婆婆婆又给，所以我们俩可以给，所以因此以个人而言，最多你可以收到24000。那当然你是公婆给你，但是 uncle 要给也可以，谁都可以给，但你谁都可以收，所以理论上是一年一个人。这一个人是给的人跟收的人，所以因此如果我家族很大，500个人，我给每一个人12000，一年给600万都可以。那如果我给20年，你看给多少？当然那不要给钱太多了，他有800亿，他想给啊，累都累死人了，给，那每一年给了10年，可能给到10亿，他850亿呢，哎呦。想了就累，他干脆就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你知道吗？是这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的钱没那么多，一想，哎呦，这样给，可能给2年还没死的时候都给光了。但是这叫做赠与税，这个赠与税也包括我临死的时候，我死了，然后我把一个东西当成赠与给出去的，所以有个赠与税，有个遗产税。那下面我简单讨论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是法律多如牛毛，所以我只是多如牛毛，只跟你看2-3个毛，其他的一大堆的毛，你想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还有最后讲义的最后有一些可以去找的资料，包括上网的，包括一些这个那个的一大堆，还有如果你认识保险公司的话呢，比如说。还有中文的，我这边有哈，就是纽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你看一张一张的，怎么写遗嘱，这个是怎么做遗产规划，这个是怎么设立信托基金，有中文版的、哦、那英文版比中文版更多几十倍的啊，它已经有英文中文版了，所以精美漂亮，还有漫画，还有 Snoopy， 那这些都是简单的 common sense 一个常识的东西，不过对你有点帮助。那税法呢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呢，国会议员每天没事干就是去改税法，所以上次我讲的跟今天我讲这个表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不一样了。然后我相信过1-2年之内，我保证国会又开会又改。所以第一个赠与税，我说目前每一个人每一年你可以给任何一个人12000块不抽税，超过你愿意给也可以，可是要抽税了。但是赠与税复杂在这里哈，我讲一年12000给，它有一个东西 万一我超过一万二，会不会抽税？可能会，这个可能就很有讲究了。它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 Unified Credit， 就是以赠与税有一个统一免税额，这是 lifetime 的哈，目前大概是35万。你要真的问我数字的话，那我告诉你34万5千8。那怎么考这个怪怪的34万5千8呢？就是国会议员没事干嘛，讨价还价，二一天作五，才跑出一个什么34万5千800块。这个干嘛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一生如果我给了人，然后该缴遗产税，只要不超过34万5千800块的税的，该缴不必缴了。我的意思在这里，假如本来我一个人12,200块钱，我特别喜欢 William， 我给他25,000，好了，不超过了吗？超过1300，所以1300要缴税。那1300缴税呢，它有个税法的哈，大概譬如说假定说抽30%，1300乘30%就要缴3900块钱的税。我可以给他25,000，可是我就要缴3900块钱的税。可是 hold 站的，哎，我暂时不缴3900，因为我一生可以有34万5800块的税额，该缴可以不缴，所以呢3900呢不必缴，所以他拿25,000了。然后呢我账上就记下来，因为我报当年度报税的时候，我就说我给了为了，因此我本来有3900税记在那儿。明年我又看上谁了，又给税，又有一个遗产这个赠与税。最后我死以前，我一共给过7-8个人等等，这加起来譬如说有115,000块钱的税我应该缴的，可是115,000低于34万5千8，所以通通不要缴。所以34万5千8是该缴的税额，不超过这个我还不要缴，要超过这个我才需要缴。所以玩来玩去就是不缴税。所以理论上有钱的人，哎呦，他逃税的方法不是逃税，就是避开税的方法很多，最后你要抽到他的税的机会很低的啊。所以有钱的人是，那没钱的呢？没钱嘛，没钱还抽点税。所以像这有一个叫 Unified Credit， 另外一个才叫做遗产税。遗产税就是遗产，这个遗产税呢是这样子，我一大批的遗产几十万几百万或者5万10万，我给了人的时候有可能要抽遗产税。可是这个遗产税呢，第一它有一个免税额，那过去好多年来国会议员其中不是所有的时间，不过有蛮多时间花在这里吵来吵去，要吵出一些法律上的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当然奇奇怪怪的东西，尤其共和党很多人被称为是帮有钱人的，所以布希上台的8年的德政，不是德政就看你喜欢不喜欢了。其中一个就是跑出下面这个表，就是他在做8年之内，当然不是总统能做，这是立法嘛，这是国会议员，但刚好那过去8年当中有很多年国会两院参议院众议院都是共和党当家的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免税额就上升。2001年以前免税额100万，那你看到哈下面那个表，2004年开始是150万，2006年200万，2007到08虽然是200万，可是它下面的 credit 增加了。然后所以今年，如果我今年死了，我给任何人总额200万以下不要税。如果我再好歹的熬他一点点，2009年1月8号死的话呢，遗产总额350万以下不要税。那如果我撑着熬过去，熬到2010年1月2号死掉的话呢，全部不要税。这就是共和党的德政。他们立法的时候说啊，争了半天，吵了半天，那所以民主党就跳起来说啊，如果说 Bill Gates 死掉800亿都不要抽税的话，很多人不服气啊，对吧？因为你从350万到无限制 哇靠好多啊。但是呢虽然共和党好像赢了无限制，可这个法案最后妥协结果到2010年生效，2010年12月31号截止，这12个月。所以2011年除非法这个立法国会重新修改，否则回到原点，回到哪一点？2001年的那个点，100万。这是哪有这种事情？这个免税额到哇无限大，那嘣就掉回100万。所以快了快了，现在民主党要上来了，两个国会都是民主党的，如果再选个民主党的总统，2011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最好活到2010年。然后如果说有一个什么病啊觉得很难撑，我告诉你别撑过去，你就在宁可12月30号就撑下最后一口气，那你的儿女就蒙福了，不管你有多少都蒙给他了。你就这样，我就说嘛，谁叫你插管的嘛，谁叫你开心肺机嘛，儿女又不敢关，不然啪一关就完了，好立刻开始执行遗嘱。那2010年通通不要睡，2011年回到100万。好了，你本来遗产有500万，那400万就要抽税了。那如果前一两天都不要睡啊，但是我说我告诉你，不管美国选上谁当总统，国会肯定有的吵的，他就会让他回到100万，大概不会吧，保持无限制我想也不会吧，那剩下这中间就有无限空间呢，从无限大到100万之间，哦，那就任何数字都可能了，你知道。所以一个是上限，上限以下的通通不抽税。好，那万一这个人财产还蛮多的，超过上限怎么办？这个上限其实看起来很大，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很容易超过。如果各位当中有人住在 Lexington， 10个有8个房子都超过100万。如果你住在我们西南边的 Western， 平均房价150万，所以每一个人你一死，你都超过这个100万。所以100万太容易超过了，所以因此百万富翁连百万欧元都算不了什么了，何况百万美金，美金天天贬。所以这个上限万一超过怎么办？放心，还有一招，又来一个 Unified Credit， 但这个是用在遗产税的哈。Unified Credit 就是说，好，我的假如说我今年2008年我留下300万遗产，那免税有200万，所以我那100万要缴税，又是一样，算出来税多少？你真的要缴那个遗产税吗？不要忘记了，2008年我还有一个 credit， 78万80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年都留一个800在那里。我们当时国会也吵什么架，怎么吵出一个800？不变整数不就得了吗？但他就留一个800，78万800。那意思就是说，好，我那100万。算，可能算要24万5的税，可是因为有78万零800的 credit， 所以我24万5不缴税，因为低于这个，除非超过那个，我才真的要缴税，懂吧？说哎呦，有一个内招，所以他这几年当中虽然免税上额可能没有变，2006、2007、2008没有变，不过你会注意到。它有些东西变了，有一些是 credit 的数字在变，还有第三个在变的是什么？税率。2006跟2007虽然前两项都没有变，变了1%，就是抽 46% 跟 45%。 那问题是因为2002到2005这几年，前几年的资料我查不到，那时候遗产税率到底是多少，我只能预猜测有可能跟2006年差不多 46%， 或者可能更高，只会高不会低的，所以它是要减。但到了2010年通通归于无有，就是遗产全部没有遗产税了，通通不要缴，所以税率也没有了，什么 credit 不需要了，那无形，然后这个上限没有了，但2011年全部回来了，又有上限了，又有税率了，然后又有这个 credit， 但是 国会还没有开会决议以前，你还不知道最后2011年到底你要怎么样，对不对？啊，那所以现在只能暂定说，假定还没有开会或者没有变动以前，2011年会回到2001年，上限100万，那他的 credit 也可能会回到34万5千8，然后他的税率也可能回到46%，但是可能 is possible but not probable， 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会回到那一点的。那这中间有很多吵架，因为已经享受惯了以后，何况，我就说嘛。2011年的100万跟2001年100万差很多，100万那时候可能一栋房子40-50万，那现在2011年的话随便一栋什么房子100万了，所以那时候说100万免税可能很多人都不同意了，所以这个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一个是一个目前 很微妙的地方。那当然美国的税法这样变来变去，那世界各国也是有变化。那台湾刚刚下台的这个财政部长，我说他是在美国税捐处 IRS 做了20-30年的很资深的，那他本来在台湾要推动一个遗产税的改变，原来台湾遗产税好像是 50% 还是更高一点，然后在现在要大选嘛，所以每个人在开支票嘛，啊，要降多少啊？那据我所知的是，这个财政部长他提议的是降到40%，那你知道美国多少？45%吗？这40%比美国都还低了，还不错了吗？啊，当然谢长廷是想要降到10%，哇，更低，你知道吗？马英九，我不知道马英九说多少，大概是40%吧。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遗产税率是成为争执所在，但是因为我台湾很多法律我不太知道，是说他的免税的上限是多少？这个也有讲究的哈，所以还不知道台湾的那个是多少，因此每个国家也都在争论这个遗产税的问题。那不可否认，遗产税是富人税，有钱的人才会缴。所以你把遗产税全部废除呢，照共和党的做法呢，我个人觉得也不完全属于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最会享受到遗产税是最有钱的人嘛。那么穷人是根本轮不到他，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缴遗产税，对，所以你税率怎么改对我都没有影响。可是很有钱的人那就差别很大了啊，所以因此这点是必须考虑到税的一个公益性的问题。那当然稍微提到一点呢，除了联邦以外，还有一个州税。州税呢，因为美国这种联邦制是很特别，美国联邦就是说邦每一个州哈，跟联邦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的，所以。美国有一半，大概24到25个州，他们有自己的遗产税，但是有24-25个州完全没有遗产税，就是说联邦抽完了，州不抽的啊。所以没有遗产税，没有继承税，那有时候有一种税，它叫做死亡税，就是你死的时候要抽你的税，死了还抽我的税，当然不是抽你的税，要抽你财产的税了哈。那么麻州是有的，麻州有，而且从2002年开始，联邦在降这个遗产税的时候，麻州就开始增加。那有的州是跟着联邦的哈，联邦上我就跟他上，联邦下我就跟他下，比如联邦上限多少，州就是多少，所以联邦税不必缴，州税就不必缴。那如果联邦税要缴，那州税就顺便抽一点，比如说最后联邦税要抽多少，好，我要抽1%，2%。那麻州就自己走自己的路，那因此麻州很麻烦了哈。目前是这样，超过100万的遗产，2003年开始到现在是这样，要缴遗产税，100万以上，就换句话说，2008年，然后你有300万，我就说照联邦算法，200万不要税，有100万要缴税，可是又有一个 unified credit， 就最后你是不要缴税的，可在麻州300万呢？100万免税，200万要交你的税的。那200万交你的税里面呢，但是他又有一些算法算来算去。我最近还前两天上网去查，他说麻州缴过遗产税的人，所有的遗产交接过户以后，99.4%的人没有缴过州遗 遗产税。所以全麻州死掉的人有钱没钱只有 0.6% 交过遗产税，还不到 1%、哎、那当然我说这是合理合法的避税，他就不要缴税了。所以到最后州里面的遗产税我看拿不到多少人呢，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当然也就是在这里了，跟上这个课没有上这个课有差别的、哦、上这课的人你可能就是最后算不要缴税，你没上过这种课没搞清楚的话呢，你就傻傻的就是属于要去缴税的 0.6%， 不一定是你是最有钱的 0.6%， 可能只是你不懂得规划，你就是哇我缴了税。所以他们有办法不要缴税。100万，我说100万其实很少的，100万遗产以上的人应该缴税却可以不缴税，你知道他避税有很多避税的方法的。好，第二部分就讲信托基金了哈。那信托基金的设立再稍微重复说明一下一些主要的类别。第一个主要有两种可以变更跟不能变更的。我们一般的人 90% 以上的人我们用的是这种第一种可变更的生前信托，英文叫做 Revocable Living Trust， Revocable 可变更，可变更也不要挂可废除， Revocable 可以改也可以就是废除了、啊、Irrevocable 就是不能变更内容条件也不能废除的，叫 Irrevocable。 所以 Revocable Irrevocable 是可变更不可变更，可废除和不能废除。第二个什么叫做 Living Trust？ Living Trust 是当我活着的时候就设立的基金，而且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执行的，那叫做生前信托。那相对而言我们不说的是说 Irrevocable Death Trust， 没有这样写的，没有说是死后信托的，但是那种是就像遗嘱一样，就是我死后我的遗产是如何分配的，那种就不是 Living Trust。虽然是生前草拟好签好字，但是死后才执行的，那个不是 Living Trust。 Living Trust 是生前就拟好而且生前就已经开始 function， 叫做 Living Trust。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现在基督徒我鼓励大家做的信托是这种可变更生前信托，是一种最常见比较灵活的一种信托基金。但这种信托基金不是 Bill Gates 信托基金，所以这种基金不需要怎么几百亿，你有20万美金、5万美金都可以设一个这种基金。OK， 所以这跟金额大小无关的哈。主要是用意就是上次有提到设立这种信托，最主要的就是你可以事先把你的分配可以说清楚，还有最重要的避免。普通写 will 写遗嘱一定要法院公证的程序，你设一个生前可变更信托，所有写在这里的分配不需要法院公证，不需要法院啊，诸如此类。它主要是避开那个，同时也可以在你生前头脑清楚的时候把这些都安排好了，就有这个好处。那你说经过法院公证有什么不好？上次也说过了，第一个法院公证遗嘱的时间很长，平均12到18个月，费用平均从3000块到遗产的5%。如果你只有100万，5%也要50000呢。你找个律师把信托弄好，最多收你1-2千，便宜的话500就有了。我说差很多的。那同时在法院认证的12到18个月当中，谁都不准拿钱。所以你有一笔遗产要给孩子，孩子一毛都不能用，等到法院弄证完了才能动。所以那段时间大家就是看得到吃不到，但是信托的话呢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内财产就已经转移出去了。所以信托的好处在这里。那不可变更的信托那有什么好处呢？不可变更的信托是生前也可以设，只是死后才方选的，也可以死后在遗嘱中设立一个信托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条件就是设立之后不管生前死后设立都不能够更改内容，不能转移资产，但是通常有避税的 机会，逃避税。所以像 Bill Gates 他捐850亿的时候，他就是属于这种，不搞变更，请托。他850亿转出去的时候，那边850亿的钱税捐处不能抽他的税，这里面运用的钱也不会抽他的税。那当然就有条件限制了，这850亿可能用出去的时候，除了简单的一些人事费用什么以外，只能捐赠给可能其他免税的慈善活动，这是他条件规定的啊。所以避税是可以避税的，但是可变更的生前信托不能够避税减税，但是经过适当的安排是的确可以减低一些税。第二种叫做特殊用途的信托，特殊用途的信托最常见的是叫做 Charitable Remainder Trust， 慈善余款信托。这个基督徒是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法，如果你有一些财产你愿意把其中这一部分要捐赠做慈善用的话，这种的方式是可以兼顾到你的退休生活。我假定这样的哈，假如有对老夫妇，可能儿女成年人了，或者甚至没儿没女，那么他退休了，然后他有房子，有一些可能股票、共同基金或什么东西，那他也想说死后这些钱要捐赠给谁？那既然没儿没女，那么没有什么特地要给谁的，那么几个远亲呢？我可以用赠与的方法嘛，一人一万一万这样给也可以了。可是我退休了，但是从我现在活到死，神可能给我活5年，也可能活25年，搞不好活55年呢，那怎么办？一个办法是这种方法，它成立就叫做慈善余款信托。我把我所有的财产啊，然后设立一个信托以后，用信托的慈善信托的名义，然后写受益人。受益人不一定是一个人哈，我假定这么说，因为我们教会做例子嘛哈。假如说好，我把我的所有的遗产分配给我，假如说4个单位，真理堂1/4，1/4给比如说中国内地会，1/4给什么什么什么，1/4给一个慈善机构。好，我受益人就撇4份，每一个25%。那我现在所有的里面包含了我的房地产，我的所有的退休基金，我所有什么东西在这里面。然后呢，但我现在活着，我没收入，我怎么办？你可以在你这个里面说，我是设立这个基金，我自己本人跟我太太又是这个基金的运作操作人 trustee， 我来，因此我可以投资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但是所有的盈余不抽个人所得税，因为它记录这个里面。然后从这个里面我可以用两个方式，通常的方式是因为我跟我太太在要管理这些东西嘛，所以我们两个要拿管理费，好像薪水一样，我一年拿15000，我太太一年拿15000，所以我们一年两个人收入3万。所以这个里面的钱不管去投资，不管赢啊亏啊，这个总金额在这里，然后每一年会3万，甚至你还可以再加上一个通货膨胀指数，今年设立，然后每一年各加薪5%。Lifetime 终身的哈，所以你的总额这么多钱，然后一年我一点来讲，三万，明年30001500，最后15年之后，比如说我先过世，剩下我太太还是这样可以拿，所以我们两个都过世了，那笔钱因为有支出嘛，啊，也有赚也有支出，最后剩下多少就按照这个4块分掉，叫做慈善余款，懂吧？那过程中我拿15000，我太太拿15000，我们会报个人所得税，那是我收到3万，我们家收3万，照3万收个人所得税。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一笔钱里面，譬如说股票赚了钱，房子多少钱，甚至我中间把房子卖掉都可以，所有的钱都不抽税，都在这个慈善基托里，那最后剩下是由受益人去收掉，这种是叫做慈善余款信托。那这种方式是比较多 退休或近乎退休的人，然后把他的遗产来做这样的处理。当然他不一定要全部的遗产放这里，他可以一部分放这里，另外还有别的钱也可以的。那这个是这种慈善余款的信托是可以用，所以你可以有终身收入，又有捐赠，又有减免遗产税，因为你最后死的时候房地产卖掉也好，所以这个钱通通没有遗产税，你不会担心遗产税上限多少下限多少，你怎么变动都跟我无关啊，所以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最常见的特殊用途的信托。还有一个呢，我们通常叫做 B-Trust 其实是 Bypass， 中文翻译成避税信托。这是在目前因为还有遗产税上限，所以有这个东西。到2010年没有遗产税的时候，所有的避税信托没有必要，可是2011年又回来的时候又有必要。这个避税信托是什么意思呢？就在美国的税法这个复杂的当中，游戏规则当中，它的情况下弄出来，所以下面弄了一个表做一个 case。 假定有一个人死了留下300万遗产，左边就是没有设 bypass 的 trust， 没有 B trust 的时候结果会如何。没有，300万给他老婆100%继承，没有遗产税，有无限减免额。好，这跟哪一年没有关系的，都是这样，过去几十年都是无限减免的，所以遗产税零。那问题是等他太太也过世的话呢，老公是他们共同拥有所有东西给他300万，老婆也死了，这300万就往下去了，所以300万往下去，那以2008年是200万减税，所以有100万要缴税，对不对？乘以 45% 的遗产税率，你就要缴45万咯。那么给你孩子是剩多少呢？就只剩下255万，有45万就缴税。这是你不设这个避税基金，没有这个 B trust 的时候结果。那右边就是有，那有的做法是怎么样？设了一个 B trust， 就叫一个叫 B trust 啊。所以300万下来了，太太继承其中一半150万，把另外150万放在 B trust 去了。但是 B trust 谁在管？太太在管。太太可以拿钱，可以，可是理论上她在 B trust 里。然后太太这边不要税，放在 B trust 的话呢，他就看遗产税，因为第一个人死了嘛，遗产税200万，所以150万过去的时候低于200万不要税，所以还是不要税。然后再往下，好了，配偶过世了，那配偶这边只拿到150万，因此他150万给孩子的时候低于200万，所以不要税。那 B trust 这边已经缴过遗产税，缴过多少？零。对，还再往下去也不需要税啊。所以呢两边的净额，这个150万，这150万，两边加起来孩子就拿到300万。所以有 B trust 跟没有 B trust 差在哪里？有 B trust 孩子两个都过世的时候有就变成300万，没有 B trust 的就会变成只拿到255万。这 B trust 的用处在这里，就利用这个这种税法里面的游戏规则。但我说过了，要看你的遗产额有多少啊，还有看那个时候的上限免税额有多少，法令的变动会决定这个 B trust 成立不成立的优劣到底有没有必要。但是设立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通常如果你要设立 B trust 的话，只是在你所有信托文件当中多上几行字。所以通常你写这个信托基金的时候，大概你的律师都会建议不管有没有用写上去的时候，因为到时候要用上就用然后程序我简单说起来，一种是找律师一种是找财务规划专家也可以做的哈。因为这种意思是这样的哈，所有的文件没有一个地方是律师签名的，对，整个文件信托基金不需要任何律师签名，律师只是帮你草拟一个法律文件，不会在法律上有错误这类的事情的，所以是律师的角色只在这里。但是现在呢，第一个 很多做这种事情的律师他都有标准规格，他只是把你的资料拿来换你的名字，换你要的一些条件，所以他的字95%每个人都是雷同的，所以这钱很好赚的。所以因此你不要找律师也可以，有书可以卖的，书里面就是所有的标准文字都写在那了，剩下填空题，你填你自己要的东西，填完了就可以了，懂我意思吧？所以你不找律师都有办法的。当然你可能说不找律师填空题填错了会怎么办呢，或者我想要这样，所以有些人很奇奇怪怪的那种东西的话，那也想找个人的话呢，所以你可以找律师。但另外一种，现在也有一些人专门做财务规划，专门做遗产规划的专家的哈，那他一样，反正每个 case 我就说收费少的大概500多美金，多的通常1000多，我听说有人开价1500的，但是我知道500块钱也有人可以做，在这个当中也看你的文件内容有多少，多少就是说你有没有包括儿女的监护的部分呢，有没有包括你的医疗方面的什么这东西，这些都是小附件来决定你的整个的文件的内容。我就说甚至有书在卖这种信托的所有文件啊，所以标准风格剩下就是其他部分就是你自己填的，填你的名字，填你的财产分配，他说我的财产想要如下分配，他就如下点点啊，一页白的，那是你自己写的，而且卖的就是卖这种东西啊。那律师帮你做的就是如下，他就帮你填而已嘛，照你的意思嘛，是差在这里。当然有人在问这边有没有，那其实我自己找的律师是在 Arkansas， 因为是一个基督教机构帮我做这个 consultation 啊等等，所以我上课的这些东西第一个是从那里来的，然后后来才开始上课啊，去读书，然后收集资料，当然包括像 MetLife 这种东西也读一读，然后也上过一门课，是这边的一个就是做财务规划的一个人，他是可以收这种案子的，他开一个专题讲座叫25块钱，他给你一本这么大的彩色精美印刷的全套讲义，我就把它上了课，讲义收集完了，浓缩消化整理就成为你们的这个啊，所以他们有些这样做。那所以我不是在这里找律师的，那不过我问过这边有一个律师，我问过好几个律师，我就说价钱有几百块到上千块的，那有一个律师是帮我们办房地产的那个，我也问过他这个，然后问他说你收费多少钱，他说最简单的大概500就行了，多一点呢可能700，这个价钱还可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我再告诉你另外设立信托以后，除了文字内容以外，通常你自己设立一个这种信托基金，我说的是可变更增填信托的话呢，你自己你叫什么，你叫做 grantor 就是创建者，或者叫做 settler， 你是一个设立者，设立完了以后那要有一个受托人在执行运作的，所以你同时是 grantor settler and trustee，一人三兼三职，所以你自己在经营管理。那谁是 trustee， 谁就要负责缴税，这边所赚的钱没有逃税的还要缴税的。那谁是受托人，谁就是要缴税。那如果你是设立人又是受托人，那么你的共同基金或什么那里面的资产如果有增值减值，你就是要缴税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做受托人，然后你通常你可以用配偶，然后在子女，你可以设好几层的这个受托人，第二受托人、第三受托人都可以。然后我就说，这个文件本身没有任何律师的签名的，只是所有文件写完以后，他要有所谓的见证人。他通常有几行，每个文件里面都有下面一个见证人谁谁谁谁谁，然后再一个 notary， 那个所谓的公证人，notary。那见证人通常你可以找任何的人，至少要两个。我看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你最好不要找两个，你好歹要找三个，或者甚至建议你找四个，因为你写个这个 trust 以后可能35年之后你才会死掉，就你没死掉以前所有见证人都死掉了那见证人死掉，你说所有见证人都死掉了，那到最后要执行的时候见证人呢， 都死了，都见主面了，那你这个证件就变成无效了，对吧？公证人，公证人通常是银行啊，任何一个人公证人，公证人死了没关系的，见证人不能死的。那所以呢，如果你想说签了一劳永逸，永远不用他，你就找一堆的见证人，最好找你比你年轻的，所以这个死了还有别的，啊，他这样意思。那当然，我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已经晚了一点了，所以还要去悔改，因为我是写两个，啊，如果这个如果主怜悯，我们比较早走就好办，你知道，如果结果见证人比我还早走的话，我得赶快再找人要补签。补签就要再补这个 notary， 对，这个意思了。但不然，最低两个人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然后你设立信托以后，那信托里面要有财产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办过户哦。过户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原来房子用我个人名义嘛，那我一旦设立了一个可变更的信托以后，那信托下面有什么财产？那既然是生前的话，就是说我生前就要把财产放进去嘛。不能空架子，里面什么财产都没有，到时候才忽然间出现财产，那就不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我的房地产的名字就不是我跟师母，是我们有一个庄氏家族的信托基金，所以我们的房子是属于这个的。那我看你要摆什么，那我们家里面的主要的共同基金通通是用 Trunks Family Trust， 我们都是用这样，所以我们的最大笔的那种动产就是那种共同基金使用这个信托基金，还有房子。我车子没有，车子没值多少钱，大概要降掉的话大概值个两三千，那个值不值得去改名字呢？算了吧，改个名还花一点钱就算了啊，那个最后遗嘱来分配就好了。那比较值钱的那种大笔的你就放在这个 trust 里面。对，那做 trust 的时候，像房地产你就要到房地产那个法院的那个注册处去登记，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deed，那个房地产所有权状的更改的一个东西，所以是那个东西要注册，其他就没有了。对，那因为共同基金是你在跟那个共同基金公司你登记你本来的名字，然后如果说你要换成这个，你就要通知他 change owner， 手续一弄就好了，这不需要到法院公证，只是你的那个上面就写了，所以只是这么简单，这是信托一个好处。那最后下面推荐一些，如果你要进一步得到一些资料的话，我看过一本基督徒的一个理财专家写的书，最后也是推荐的第一本叫 Plan Your Estate with a Living Trust， 就是说用一个生前信托的基金来规划你的遗产那本书，然后我也上网去看了一下所有的评语，这个是五星级的 five star， 更妙的是我去 Amazon 去 Google 一查，最便宜的五毛，还有五毛，可是五毛运费3.99，他不管什么书运费都3.99，五毛，他同一本书从5毛钱六到19块钱，同一本书哦，都是最新的第6版，那五毛的当然是 used 别人用过的，但是 condition perfect。五毛，那你19块也加3.99运费，五毛也加3.99运费，所以你可以买到很便宜的。那我也相信任何 public library， 我相信我保证你大家都可以找到这本书，你可以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大都会保险公司，他们会出这个东西，这是免费的。我看它效果还不错，这是以前有一位姐妹，有些人少数人认得，朱杰，朱杰以前给我的。所以他这边有写说这是免费赠阅，所以如果你有认得这个 MetroLife 大都会保险公司的，你再去跟他要都有啊。当然中文版，但英文版更多啊，英文更多，他的名字就叫做 Life Advice， 很多这种小册子啊。再来就是网站，网站联邦国税局，我这边列一个网站，那边有很多 publication， 那950的这个 publication 最主要就是讲遗产税，讲遗产税的，所以你也可以去 Google 很多这类的东西。所以这些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实际上你真正要做，如果说你要做一个专业做这种事情的话，那我想我这门课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砖，你还得花钱去上课去收集一些玉， 否则的话你要做专业替人家收钱，一个人收500块美金的话，你要靠我这个就是收500块的话，那我也可以去改行了啊。不，只是让你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懂得来规划。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能够来思考怎么样做好你的管家，让我们能够事先把一些我们受你的感动，知道怎么样来分配我们的遗产的这样的一个构想，能够透过遗嘱、透过信托的方式能够预备好，好让我们能够懂得按着你的智慧来分配你所给我们的这些财富，用在各样的圣工，用在各样帮助穷人或者我们的家属后代的事情上。愿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